要听你的恩言，我要得你的安慰，也得你的指示。主啊，所以我们在你面前祷告呼求，求上帝你自己亲自与我们同在，你的圣灵在这个地方做主，你的圣灵开启讲的听的我们的心灵，我们愿意你在这个地方得着所有的荣耀，也借助你的话语亲自的安慰坚固我们每一位。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刚刚这一段的经文读了三次哈，读了三次。那这一段的经文最重要的是耶和华讲的那一句金句，我们都知道的哈，说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幕后有指望。那我就这一段一直在寻求神让我今天讲什么信息哈，那么神一直慢慢的开启，我就觉得现在我们一定是需要安慰的信息，有盼望的信息，有指望的信息。那我就在想，我们人哈，一个相爱的人，人相爱的时候，他们最需要的、最希望的是被爱的那个人明白他的心思意念，最怕就不明白我的心，对吧？所以我们有月亮代表我的心啊，我们有恋爱的人在那边说，我恨不得把我的心掏出来给你看呐、啊，对不对？我恨不得把我的心要掏出来给你看，你才明白我的心意啊。我们做父母的跟孩子说，你知道我的苦心啊，我怎么样对你们的心，就很想让孩子知道，就怕人不明白我的心，误会哈、啊。这个就是相爱的人当中的一个情绪，所以我们才会有这个要生死相随啊，要把心掏出来看呐、啊，要一致立约啊，要表明自己的心。那我们看到上帝他说，他的圣经上说，没有人看见过神，唯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你好好去看那一句的英文原文，其实神他的心就是把他的独生爱子敞开来的时候给我们的时候，就是把他的心挖出来掏出来给我们看，他爱我们爱到什么地步，他把他的独生爱子给世人，这个就是他最内心深处最大的爱的一个表现。所以这个是上帝他一直希望我们明白他的意思。但是我们人呢，就是后知后觉，往往在当时的环境不明白神的意思，我们不天天靠近神，我们很难明白上帝他的心意啊，我们就很容易的就是误解神的意思。好，我小哥哈、啊，他前一上个星期他就做这个他的这个肾结石的手术。其实他肾结石已经让他痛苦了很多年，他每次都是吃药啊干什么，最后都没有下决心要去做这个手术。现在医保啊什么东西都齐了呢，他就下决心要做这个手术。这个手术要做两次，是很大的手，是很他的肾结石已经很严重。但是肾结石手术就是肾结石手术，不是心脏搭桥，对不对？但是他紧张得不得了，你知道吗？他有一天就跟我通电话，他说呀，那个医生说了哈，做这个手术呢是有风险的，到时候一大出血，一血脂就会停止手术什么什么的，他就讲得很恐怖，知道吗？他就说，然后呢，我呢就跟你嫂嫂跟我爱人已经说好了哈，我的遗愿是什么，我也没有什么钱财，我也没有，就交代后事，知道吗？你知道他还说，我也跟神说了哈，反正就是带我走就带我走吧，他看上去很属灵，对不对哈？我也跟神说了，我走就可以，但是呢，给人带来的就是一种恐慌，就是一种很紧张。哎，我一听他这个事，我就不对呀、啊，我就说打住啊，我说你上帝要带你走，我说你上次得 COVID 你也没看到走了啊，其他时候也没看到走了，我说这个肾结石手术就是打洞啊，这个手术不是开颅啊，也不是搭桥手术啊，那医生一定会把风险讲在那边，你不能被这个，你要去想上帝的心意是什么呢？我说这么多年你都没做，痛了这么多年，那如果上帝都要接你走了，还给你做，还要解除你的痛苦干嘛？不用痛了，对不对？直接到天上去了，不就没痛苦了吗？那现在要安排你有这个意念要做这个手术，那么神就是让你在你的晚年不要这么痛了， 解除这个痛苦，让你多活的在世界上多活几年，不要这么痛苦。我说否则的话神就不要让你做这个手术嘛，那你就要去就到天上去还要解除这个痛苦干嘛，所以说不用了嘛。我说你要这样想，你要去体贴神的心意啊。他就开始心思，我说神就是让你不要这么痛苦啦，让你过得舒服一点，所以神还要延长你在世的日子。我举这个例子就是说，我们一听医生的话哈，我们听别人的话呢，我们就往往那个观念就是很消极的，就是很消极的。因为我们家的人可能都有点这种消极的情绪哈。我哥是很，我小哥是最胆小最消极的啊，他常常要我们旁边的人扶他一把哈，就是跟他扭转这个。我说你要去想神的心意是什么呢，神在这件事上他的意思是什么呢，难道是要接你走吗？我说退一万步想，你打了麻药接你走了就走了吧，也没有痛苦哈，不要怕成那样。所以我举这个例子就说，我们要体贴神的心意。我们神他这一句，我们看到的这一句经文哈，他讲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幕后有指望。这句话呢，它有三层的意思，就是神对你我对他的子民有计划。这个意念在英文里面翻成计划哈 ，plan。他说我对你有计划，那他的计划是什么呢？他说我这个计划呢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所以他计划的前提整纲是他对子民的爱，他的爱，无论他是管教我们还是怎么样，他的都是出于爱，都是出于神的爱。他不爱我们就不管教了哈，他是出于对我们的爱，所以让我们有神同在的平安。第三个，他最真的目的是让我们有指望有盼望，有指望有盼望。我们看这个耶利米书哈，耶利米书是耶利米这个先知是他的这个是心中有火哈，眼睁流泪的这么一位先知，因为他生活在以色列被掳的那个时代，他亲眼看到自己的国家灭亡被掳。在被掳之前，他真是呼天抢地的来把上帝的话语来告诉，但是这些人不听哈，上帝也是呼天抢地的把他的心愿拖出来，但是人在那个时候听不进去。那么当时他还要跟什么征战呢？跟一些假先知，假先知跟国王讲的都没事了，平安哈。然后假先知这个已经被掳了，假先知还说没问题，耶和华告诉我两年你们就可以回来了，两年我就可以把尼布甲尼撒那个就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从这边挪走的我们巴比伦的那些圣物哈，那些圣殿里的器皿，我就要把它拿回来。这个就是假先知。好，那些人都愿意听，挺好的嘛，目前对我们好的，两年就回来多好，对吧？谁愿意听耶利米说70年呢？上帝定的是70年，所以当时在没有完全被掳的，也是希望神快点来救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去的，希望快点回来啊，希望快点回来啊！这个假先知说两年就回来了，好。上帝就告诉这个不是我派的啊，这个假先知耶利米就告诉他，你会死的，看呐、啊，我要叫你去世，你今年必死，因为你向耶和华说了叛逆的话。真的，真的哈、啊，先知哈拉尼亚当年7月间就死了。所以先知他一定要是真实的、真正的先知，他一定讲的这个话要应验，他不应验的话，这个就是假先知。所以耶利米这个时候啊，上帝派他写了一封信，写给谁呢？写了从耶路撒冷给那些寄给那个被掳的祭司、先知跟证明，并生成的长老啊，寄给就是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掳到巴比伦去的啊，就所有的这些在外面的哈、啊，都在那边，都是在等，包括但先知但以理，但以理在这个皇宫里面做到高位，但是他后来读到耶利米写的这个，他知道了70年的事情，所以他就开始拼命的祷告哈，知道神已经定了。 那么上帝写这份信呢，是要去安慰他们，因为你们不是两年，不是三年，不是四年，不是五年，七十年才让你们回来啊。但是呢，这七十年呢，我要怎么样呢？哈，你们要盖造房屋，住在其中，栽种田园，吃其中所产的，娶妻生儿女，为你们的儿女娶妻，使你们的女儿嫁人，生儿养女，在那里生养众多，不致减少。我所使你们被掳到的那城，你们要为那城求平安，为那城祷告耶和华，因为那城得平安，你们也随着得平安。啊，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不要被你们中间的先知和占卜的诱惑啊，也不要听信自己所做的梦，因为他们托我的名对你们说假预言，我并没有差遣他们，这是耶和华说的。然后下面就说了这一段：耶和华如此说，为巴比伦所定的是七十年满了以后，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成就我的恩言，使你们仍回此地。这个就是信的主要内容，就是你们在那边安静等啊，不要着急，要七十年。但是耶和华神仍然眷顾他的子民在被掳之地，仍然要让他们在那边有买房盖房啊，栽种娶妻生子，在那边还要安居乐业。然后那个城要得平安，你们到外邦去要干什么呀？要在外邦传扬耶和华的名，外邦都要因为神的子民得福，所以你们在那边要为那个城求平安，那个城就会得平安，因为你们要得平安啊。神舍不得他的子民在外邦受苦啊，他说你们要为那个城求平安啊，那个城平安你们就平安了。所以但以理他们在外被掳的那个地方，他在那个皇宫里面，他是在那边做了一个美好的见证，他能够解梦，他能够在那边啊帮助国王，他服侍了四个国王，在外邦做美好的见证。还有在那个时代的是以斯帖皇后，这是一个孤儿啊，这个孤儿在那个地方被啊这个啊王帝选为，把他当选为这个皇后，全是神的安排，就是要救以色列人。所以他们在外邦做了美好的见证，这个就是耶和华他的心意，他的心意说我仍然眷顾你们，你们在那边安居乐业，为那边在那边愿你们平安，在那边祷告，然后我要再把你们接回来，这个就是他的计划。所以这个计划我们刚刚说了，他这个计划有三层的意思，就是我对你们有计划，这个计划是神的计划，那这个计划的前提是对你们的爱，不是让你们降灾的啊，就是要神他，你看你父母对孩子是为了降灾吗？哪一个计划，哪一个事情不是为孩子想得周周到到，想前想后，预备很多，这就是父母的心肠，他就是爱。那么他说爱的这个目的呢，要跟你制这个计划，这个计划就是七十年的计划，计划就是七十年满了回来啊。这个七十年当中上帝做了什么？神的子民他们原来拜偶像，他们经过七十年以后回来，再也不敢拜偶像，再也不敢拜偶像。他们经过七十年被掳，他们回来以后，他们的就痛定思痛，他们看到那个再要建圣殿的时候，他们就在那边哭啊，那一种被掳到国外去成为亡国奴的羞辱痛苦一起涌上心头，他们就开始感恩，就开始不再拜偶像。那么在外邦神做了什么？刚刚我说的用但以理、用以斯帖、用许多的被掳到出去的啊那些子民，在外邦传扬耶和华的名，在那一边做见证。所以这个就是在灾难的时候，我们看不到指望的时候。那我们现在今年啊，我们现在疫情已经是啊过去三年了哈啊，我们看到这个，我们满眼所看的是什么？我把它形容成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哈。我们经过这几年，人变得非常的脆弱，非常的郁闷，面对这个撕裂的社会，这个状况哈啊，经济的衰退，我们很真实的，我们的 mortgage 在涨，对吧？我们的买菜在涨哈，这个钱在涨。我们看到战争的呼声啊，看到道德的沦丧，人与人的疏离， 啊，这个面对这一切的时候，我们感到无力，不但是无力，我们许多人现在是在那种忧郁的情绪当中，就是一个字，疲乏。你们是不是觉得疲乏、疲惫？等得太久了，啊，等得太久了，又关啊，见面现在都到别人家探访都不要去，那一都是由于这个疫情引起的，现在尽量不要来哈，一点点感冒就赶紧戴口罩，就会很紧张。大家人与人之间的感情的疏离，啊，疏离，所以整个这个状况就是让人在一种郁闷、脆弱啊，甚至苦读啊、疲惫、失望，看不到希望，在这样一个当中，我们不知道疫情啊是不是完全会停止，还是还要继续与。人类来共存，我们也不知道战争会走向何方，我们都不知道明天，但是我们的感觉就是失望、疲惫啊、郁闷，不知道前面是如何啊。我们今天看到神他来告诉我们，他有一个计划，他对人类、对你、对我、对教会都有计划，他都有计划，他神时间是给我们的哈、啊，神看千年如一日哈，一日如千年，所以我们要没有神呢，我们就一日如千年哈，那种难受哈。那有神呢就不一样了。所以神他的计划在这边对 COVID-19 对世界的局势对这些他都知道，他都知道。我们刚刚说在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他仍然坐着为王。如果我们只看到洪水，没看到耶和华坐着为王，我们就惨了，我们就跟世人没有两样。还有弟兄姐妹，我们是信徒啊，我们是圣徒啊，我们是神的子民啊，我们是有盼望的呀。越世界黑暗的时候，我们才在里面发光呢，越要不一样呢。这个才是信仰与没有信仰的区别。神是又真又实又活的神了、啊、他是真实存在的神了、啊、所以我们要仰望他的时候，我们就是要体会他在这个时候的心肠，他内心深处是怎么想的。这里借着耶利米书，上帝告诉我们，我对你们所怀的意念，我对你们的计划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好，那我们为什么常常没有指望呢？因为啊，我们看到洪水的时候，或者我们疲乏的时候啊，我们疲乏，我们累，我们这种郁闷的时候，关在里面的时候，我们常常就会落入一个沮丧、一个忧虑的环境当中。所以我现在出去，我这次回多伦多，我本来心情也郁闷，但是我还要陪那个有忧郁的姐妹啊，然后就说我们要彼此的鼓励。就人他会有郁闷的时候是。会第一反应是很正常的，但是不是没有解决的道哈。那我们看到在列王记上记了这个以利亚，这个大家也是非常熟悉的哈，都不用看经文你也知道哈。这个以利亚这个先知啊，他也是一个跟我们一样性情的人，但是上帝用他在那个时候，在这个有一个最坏的王，我们说了叫亚哈王哈，非常坏的那一段的时间啊，以利亚在那边为神征战。他的最突出的一个就是他把巴利那个先知都杀掉了。他杀掉以后，这个时候他是很有神的同在，很有力量的。但是他杀掉以后呢，他就那个皇后那个耶西别哈，我们说最坏的王，当时那个列王记上就是亚哈，最坏的皇后就是耶西别，所以耶西别成了一个很坏的拜假先知的一个代名词啊。那么这个耶西别呢，就听了说这个以利亚把那些他信奉的那个巴利都杀了，那些先知都杀了，他气死了。他是皇后嘛，他就说，你去告诉以利亚，明天若在这个时候，我若不使你的性命像那些人的性命一样，愿神明阵阵的惩罚我。哇，皇后就要派人追杀他。这个以利亚现在刚刚那边杀了那么多先知，他已经很疲惫了，听到皇后要追杀他，他就跑，就逃，就起来逃命哈，他就逃命，逃到一个罗藤树下走了一天，他就在那边累得不行了哈，累得不行，他就坐在那边求死，说耶和华啊，罢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吧， 因为我不慎我的列祖，他就躺在罗藤树下睡着了。啊，这个就是你看他这个时候，他疲惫到一个地步，坐在那边就开始消极看自己了。你看我不与我的列祖那么厉害呀、啊，所以上帝啊，你取我的命吧，你取我的命吧，我不要活了，因为我不与别人呢、啊，我不与我的列祖那么厉害。其实他这个是在一整抑郁的时候，一整疲累的时候，就开始自卑自怜，消极看自己。然后他就消极看环境啊。当时呢，上帝给他的解药哈，但是后来神就问他说：“你在这里干什么？”啊，那以利亚说了两次：“我呀，在这里为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你的约，毁坏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好，到后面上帝又问他两次，问他啊，你在这里干什么？他其实是要说你现在到底是处于一个什么状态。以利亚又是这样回答的，两次他都回答说只剩下我一个人，我这么努力，我这么辛苦，那现在就剩我一个了，我大发热心，那我没得救了。所以这个就是这个抑郁的人哈，抑郁 depression 的时候，他是会消极看环境，消极看自己。他消极看环境就一个人呢、啊、那消极看自己，我不如我的列祖，所以不行了。然后呢，失去盼望，就求死放弃，那你杀了我吧。啊，这个看到一个人他在情绪抑郁低郁的时候，他看的都是，我们现在也是，很多人看这个环境的时候，很多人是很沮丧很失望，觉得这个世界没得救了哈。啊，还有一些就是在对这个政治啊社会公益特别那个的人呢，就拼命在骂教会，你看教会的牧师也不管，也不搞主持这个正义哈，就天天在那边读圣经哈，就天天就是这样。就是我的有好的姐妹一天到晚发，她就认为只剩下她一个人，知道吗？就只有他一个人在主持正义。我说不是，神给每一个人，给我每一个教会都有他的使命，你就坚持你的使命好了，你不要天天骂别人没有做什么，别人在做你不知道。那美国那个 Asbury 那个地方福星，你知道他们祷告了多少年吗？那些的老师，那些的就是前辈，他们一直在那边等候，因为有人预言那个地方要有福星，他们等了50年，他们有的祷告了50年，所以在那边不停地在那边祷告，因为他们相信神的应许，他们没有灰心，没有灰心。世界上有许多人，你看我现在那个那个生命集刊用的24小时祷告哈，你任何时候打开，上面都有100多人，150人左右。而且有好几次我很奇妙，每次我打开的时候，上面那个祷告事项就是全道人在神面前祷告，啊，要为讲全镇的福音啊，然后要为弱小的肢体祷告，我都记下来了。我每次一打开，第一个就是那个，他因为他有一个顺序的，他一直是这个循环的卷的啊。我无论什么时候打开，我晚上打开，早上打开，就是那个页面。你说上帝奇不奇妙？所以你每次上去，无论你什么时候上去，那边都有100多人祷告。当然有的祷告你听的觉得啊很阿闷，有的祷告你不是很阿闷。但是我看到那个祷告上面有征战，突然有那种莫名其妙的那个声音来，那种干扰，那种声音，那他们就拼命祷告，拼命祷告，就让圣灵来做工。所以你没有祷告的火焰，你上去都有了。所以那一整就是一直在祷告。所以你要看到很多教会很多人他们在追求，好多基督徒在那边不停地在追求，不是只剩你一个我一个。当你消极的时候，你看到的就是只剩我了，只剩我这个教会了，其他教会都不行了啊！说不是这样的。所以上帝怎么给以利亚来治疗的哈？因为他知道根源就是他太疲惫了，根源他就是太累了嘛，他现在已经太疲惫了，一疲惫一紧张一累，他的 depression 就出来了。所以 depression 出来，他看问题听东西他就不听了。所以神第一个给他就什么，给他吃啊，这个大家都很熟悉的经文，就给他吃。所以那个天使呢就给他去啊 派他，因为他睡着了嘛，就给他啊，给他饼，给他水，然后他就吃了喝了，然后他就说：“你起来吧，你再走吧，你单走的路还甚远。”所以他就起来，又吃着，就站着这个吃的东西就走了四十昼夜，就到了神的山，到了活烈山。好，他到这个地方呢，啊，上帝就来跟他说话了啊，因为他之前听到的都是仇敌的声音啊，那个要追杀他呀，然后他自己心里的就绝望了嘛。好，现在上帝就到了那边，让他已经有力气，恢复力气啊，好一点了，坐在那个洞了。那神就问他了：“你来，你在这里做什么？”然后他就讲了哈，我在这里怎么怎么样。然后呢，耶和华就说：“好啊，你出来啊，在我的面前。”意思就是神要跟他说话。当时呢，很奇妙的，他出来有烈风大作，奔山碎石，耶和华却不在风中。风后地震，耶和华不在其中；地震后有火，耶和华也不在其中。你看，这个就是狂风暴雨啊，这外面的趋势啊，外面的景象，但是耶和华都不在其中。耶和华在哪里？这一切的背后，过后以后，火后有微小的声音，有微小的声音。所以耶和华上帝的声音是微小的声音，你要贴近去听，你要安静去听，否则你听不到，你听到的是外面的狂风、地震啊、战争啊、瘟疫啊，听到的是仇敌的吼叫，你听到的是别人啊打击你的声音，你听不到上帝的声音。这个时候，上帝用微小的声音跟他说：“好。”他就出来了。好，上帝又问他：“你在这里做什么？”他又说了：“我一个人又重复一遍。”好，上帝就跟他说：“你回去吧，你在那边要高啊几个碗哈、啊，让他要去高，然后还要高这个以利沙，就是我知道你累了哈、啊，你该退了，你该休息一下了啊。那你也真的累了，你完成了你的使命了。我现在有一个就是以利沙要做先知来接替你，你要去告他。然后他还说了。”我为以色列人，虽然这些人被他们所杀，虽然这些人虽然这些这个世代猖狂，但是在以色列中，我为自己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未曾与巴利亲嘴的。你看上帝是怎么回复他的？他说：“你不要听那个声音，你要听我微小的声音。啊，你累了，我要给你有接班人。”然后你不要看，就是你一个人大发热心，还有7000人，还是没有向巴利出席的，所以你还有屯路人呢，还有这么多人呢，神的国照样有希望。你不要以为你一个人你死了就没希望了，不是这样子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听神的话，安静下来，安静下来听神的话。那我呢，因为这一段在准备这个讲章的时候呢，我自己经历了一个心路的历程哈、啊，经过心路历程，啊，很多人都知道我的身体一直不好哈、啊，一直不太好。这么多年来，我应该是家族的糖尿病史，30年糖尿病，我服药有20多年了，服吃药，后来就前三年前开始并发这个高血压，高血脂是早就有了，然后尿蛋白。然后是现在又有这个神经病变，啊，这个就是几高啊，还有这个我的肝一直不好，所以这几年呢服侍下来，其实是神的恩典，是神的恩典托住我，也是我们的团队弟兄姐妹对我的爱和忍耐啊包容哈、啊，特别是我们的团队非常的好，所以我很感恩。但是呢，我这两年一次，去年我就想到我必须要退下来了。因为我实在不是那个可以是泥鳅那样的牧师了哈，跳不动的，想要做泥鳅一样的时候，马上血压就升高了。所以我一直为着教会的缘故，我一直在祷告寻求。那我今年呢很 sure， 其实去年我已经跟知识会说了，但是我还想再等。那今年呢，神就用几件事情推了我一把，我就觉得不能等了，所以我就马上跟知识会说，我决定退休，提早退休，请你们快点找接替我的人。所以教会现在已经开始啊发广告出去啊，招聘这个牧者啊前来牧养瀑布堂。我呢很快就要卸任了，但是呢 我相信神他必定有预备，他必定有预备，因为这个是神的教会，神的教会到了一个台阶，要往前走，必须有身心灵能够来可以牧养的人来到。所以当时我在做了这个决定呢，我心里就那个一下子担子就放松了，但是实际上呢，我内心是很沮丧的，很沮丧，就是跟以利亚一样啊，我不如别人哈。你看其他牧师做到70岁、80岁还很健壮，然后其他牧师退休都叫荣休，对吧？那我退休叫病退啊！我就说，哎呦，这个那实在是太糟糕了。所以我本来就是有点自卑的人哈，因为我的原生家庭影响，我有时候很不愿意跟人接近，不是我不愿意跟你接近，是我怕你不接纳我，我觉得自己很自卑哈，就常常有一点自卑，所以。我就很多东西都埋在心里哈，所以可能埋在心里就会埋出病来，所以我就放在心里面。但是呢，神还是怜悯我，对不对？他用了我这么多年哈，还是用你啊来用我啊。所以我就当时准备这个讲章之前，实际上是我是没有力气的，我就总觉得自己很糟糕，很糟糕，就是。别人都荣休，我是病退哈、啊，有什么好讲的？那就轻悄悄的来，什么叫做什么悄悄的来，悄悄的去，不留下一片云彩哈、啊，就是这样子，就这样一个心态，你知道吗？啊，然后我只要退休，这边找到接班人的，上帝什么时候接我走就接我走吧，已经没有那个了哈。唯一有一个愿望，想回中国看看我的亲人啊，这么多年来也没陪过他们，我就这个愿望，没别的了哈、啊啊。然后。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心态，那么我一直就说神呢、啊、这一周让我讲什么道，那么神呢就一定会在我心里做工的，所以神就一定会做我心里做工。但那一天很奇妙，我就把这个我要退休的事告诉我的家人，告诉我的小哥，哎，没想到我的小嫂就马上跟我祷告，那他那边祷告就真正的改变了我的思维，他就说神知道你这么多年的辛苦了，现在该啊卷一个侍奉的方向，一个岗位哈、啊，神要让你休息，要来啊让你健康。哎呀，从他的那个祷告当中，我一下就我就想，我还在讲笑我哥哥，我哥就是没有去听体贴神的意，那我现在不是一样的吗？我体贴神的心意了吗？我想的都不是我自己的自卑吗？或者别人的不满吗？那我听上帝的了吗？我没听啊，所以我要贴近听上帝怎么跟我说话，神的心意是什么？所以神的心意就来了哈。我们唱一首歌好不好？唱一首歌哈，就是这一周当中神让我卷那个观念一下子卷过来的，就是这首歌。我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就哭了，我就明白神的心意哈。对不起啊，我现在讲话有时候有点舌头转不过来啊，就你们听这首歌，我们一同来听，我们一同来听，来思想，因为神借着我来讲是要跟大家讲的，神借着传道人的信息是先经过传道人的身，然后把这个再信息带出来。好，这是对我们每个人讲的。好，我们一同安静的来听。
永远不变，我爱。 圣灵翩然降临，如寻歌平安落在你心。永远我是求神灵翩然降临，如寻歌平安落在我心，
平安落在你的心。
永远我是你的孩子，
我的孩子，
永远不变。求神灵翩然降临，
降临，
如寻歌平安落在我心。
但愿这一首安慰了我的诗歌也能够安慰大家。但是我听到这一首的时候，其实我一直在准备这个讲章，但是我里面的力量没有出来。只有当我听到这首歌反复听的时候，我流下泪来。我就说，哦，原来上帝这个借作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我有指望，是真正对着我现在的心境来说的，是对我说的，也是对每个人说的，也是对每一个他的子民说的。在现在这个状态当中，那当然我面临的是疾病，是身体的衰退，但是神的耕作，在一个人身上的耕作，我们心灵身体虽然渐渐的衰残，我们的心灵怎么一天心是一天，而且我们的生命一直是要成熟往上长的。教会也是一样，教会无论是人多人少，教会在灵命上是一步一步成长的，一步一步往上的，不会因为局势，不会因为世界的灾难，不会因为这些教会会垮掉，不是的。教会在灵里面一定是因着患难，因着外面的局势，照样往上涨，灵里面一直往上涨的，越来越成熟，越来越成熟。这个就是神给教会给个人定的旨意。所以当时我听了这个歌以后哈，就特别的喜乐哈。又有一句经文是我最喜欢的哈，西番押书三章17节啊，请大家放一下看一下哈。耶和华你的神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他在你中间必因你欢欣喜乐，默然爱你，且因你喜乐而欢呼，开心吧。 开心吗？我们一起来读好吗？我们一起来读好，一二三。耶和华你的神是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他在你中间必因你欢欣喜乐，默然爱你，且因你喜乐而欢呼。啊，我太喜欢这一句经文了。西方耶稣啊，就是小仙之书后面这句话很少人会读到的，但是我就是特别喜欢这句话，因为上帝他默然爱我们，好像他没有在做什么事情，好像你表面上看不到，实际上上帝在默默的爱你，在为你预备，为你铺路，在为你成就，一切他都在默默的做，是你一下子没看到，而且他要因我们的喜乐而欢呼，就是神要拍掌要跳跃，他开心看到哪一个父母看到自己的孩子开心，他不开心的呀，对不对？我小时候就老叹气，我妈就问我，孩子啊，你干嘛天天叹气啊？那就是我的一个习惯，可能小时候就是那样。那父母就希望看到我们欢喜啊，你看我们的好多就是像有几个孩子的哈，哎呦，那个孩子在一起玩啊，开心啊，我们父母在旁边就开心得不得了，对不对？看到孩子开心，父母就最开心。所以神他是要我们开心的，让我们在这种瘟疫的这个时代，战争的威胁，所有一切的困难，经济的这个衰退，在这个时候神让我们开心，让我们欢喜，因为他因着他欢喜，因着他欢喜。无论什么时候神都知道，无论你经历的什么，我的身体缘故状况，你的财政的状况，我们的财政的状况，世界的局势，你的孩子的问题，你的配偶的问题，你的工作的问题，没有哪一件事上帝他不知道，没有哪一件事他不能 handle， 没有什么时候他不在，神一直都在。在我们的病床病榻当中，我们有癌症的病人在医院的，神在那边啊，我们有这个经济处在困难的当中的，我们有很多房贷的压力的啊，我们有很多精神的不那个的，我们有疾病的，我们有孩子叛逆的，我们所有这些状况神都在，他都在那边，他都在那边。但是神要我们干什么呢？我们怎么去明白他的心意呢？因为我们常常落在我们常常的处境，你们看是不是一抑郁的时候，我们的情绪马上反应的都是消极的，都是看不到希望的，一片黑暗，对吧？这个时候我们如果贴近神，昨天我们的主日学说，你落在百般的试炼当中都要欢欢喜喜。我当时看我就问 why，我面临所有的困难，我为什么要欢欢喜喜？这个不合逻辑啊，不合逻辑，我在苦难当中我为什么要欢喜？他说，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忍耐也要成功，是吧？忍耐就是说你才是在困难当中在显示你真正的信心，信心会让你产生忍耐，忍耐才会产生老练，老练你还要当成功，成全完备，就让我们要像耶稣吗？我们活在地上的日子不是要像耶稣吗？但是我说只有基督徒才能够看到这个目的，非基督徒是看不到的。非基督徒就是在世上有苦难，天天人生苦短，那我为什么还要欢喜呢？那不是不 reasonable 吗？没道理吗？只有基督徒知道我们的人生不是在地上这么短的，我们是延续的永恒，一致将来要在天上的，要跟神一起走完，要跟神一起在一起，在乐园，将来到新天新地。我们的生命不是在地上就成就的，地上就是一个练兵场，一个练习场，在我们在地上练练我们的品格，练我们的这个成熟，练我们的老练，练我们像耶稣，然后将来我们在天上就有耶稣那样的品格。所以只有基督徒才能够看得明白，否则人生苦短，对吧？那有什么意义啊？所以我们要眼观，要是再这样看，就算是我们将来要走到死亡的那个活，上帝仍然与你与我同在，他就在那边，他一直都没有离开，而且他应许我们的一定实现，一定实现。所以我们要怎么样，他后面讲的哈，要怎么样，我们要祷告，我们要干嘛呢？你要寻求， 不是在那边我等着我躺平吧啊。当耶利米他们知道这个七十年上帝的计划以后，但以理先知，但以理是一个祷告的人哈，但以理在听到这个，看到耶利米写的这个信，知道七十年满了，他就跪下来拼命为他的国家认罪，为他的子民认罪，拼命的祷告，到最后神应许他，最后你必归到我那边得享得福。但是他有没有等到回来呢？没有，他等到了回来的时候，但是他那个时候已经脸很老迈了，他没有回来哈，应该记载上他是没有再返回，但其他的子民回来了，但是他在那边做祷告。我们不是躺平啊，我们就是上帝给我们有计划，我们就躺平不动了嘛哈啊。那耶利米还要在这边，上帝还要他去买地哈，那你是证明有一个买地的一个意思，就是证明我还要眷顾你们，还要让你们回来，就做一个见证，就是做一个叫做什么啊，行为艺术哈，常常要做行为艺术的。你买地要宣告，就说我的子民还要回来再居住这个地方。啊，所以上帝就给了这个盼望哈，但是他要我们干什么呢？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祷告，我们要祷告哈，我们要祷告，我们看见上帝他给我们的安慰。我们还有一段的经文也是大家很熟的哈，我们来读一下以赛亚书40章27到31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好，我们一起来读哈。 1, 2, 3。 雅各呀，你为何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以色列啊，你为何言我的冤屈神并不查问？你且不知道吗？你且不曾听见吗？远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基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诚心得力，他们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绝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这个是上帝的安慰。我们现在就是疲惫疲乏，就是一个累，一个累字，外面也累，心也累，就是一个疲乏。那上帝说他不疲乏，他不疲乏，他也不困倦。他要知道我们现在会疲乏困倦，会跌倒，但是他说那等候耶和华的必诚心得力，必诚心得力啊。所以这个是神给我们的安慰，这也是我慢慢每天在思考的时候啊，我得到的这个经文。要不后面我们应该回应是应该写如鹰展翅哈，如鹰展翅啊，没问题。我们今天的信息是要贴近父的心，就是我们不是看外面的环境，看别人的说话，和我看我自己说得评论，我们要贴近祷告，听神他微小的声音，我们才能得力量。否则的话，你的力量衰微，你里面没有力量，你外面就更加没有力量哈，你就没有力量了。那世界局势我们都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那我们怎么往前走呢？我们怎么往前走呢？所以我们就要去听神的话，不是要去听别的。好啊，那我就看到其实神他是听祷告，非常听祷告。我是亲自经历的神的这个真实哈啊。我小哥其实他是得那个 COVID 的时候，他是得过 COVID， 但是他不知道，因为他很怕，他怕得不行，而且他的工作必须要见很多人的，必须要会跟人接触的，所以他很怕呢。他就怕到一个什么程度，他还没病就在家休了一个星期，他就跟老板说我不舒服，结果老板说以为他得了 COVID 你休息吧，结果他告诉我其实我没得。我说你这是干什么？他说我怕呀，就在家休息不出去。结果呢，他后一个星期以后必须出去吗？出去以后他真的得了，但是他没什么反应。当时我就跟我姐姐说，你为什么不跟神祷告呢？因为上帝知道。我就说如果因为当时中国一下子要开放，所有人都在感染嘛， 我说既然你不得不，如果不得不要得一次，你就跟神说，神啊，我胆小，我身体也不好，你让我能够承受的。我说你为什么不跟神求呢？我能承受多少你就跟神求啊，可能你得一次并不正呢、啊、我跟我姐就是这样跟她说啊，结果她真的她得了，她没有感觉，虽然她是有一点没有力气，有一点点不舒服，但没有咳嗽，没有什么，就是没有力气。然后他就说有点像感冒一点点，但是他连休假都没休，他继续在上班，而且他不知道他自己得了。他过了两天，他的老婆很厉害，我就说要测，他老婆一测是得了，但两个人住在一块嘛，他就说应该是我全给他，还是他全给我，反正他没症状，几乎症状很轻微。我就说神是听祷告的神啊，在他身上好多一祷告，这神就做奇妙的事情啊！我说你这不就神听你的祷告吗？非常奇妙。还有一个奇妙的事是昨天发生的，星期对，这两天发生的。我们当中有一个潘艳芳潘姐哈，她昨天回中国，是昨天晚上的飞机回中国。她之前呢就跟我说，哎呀，陈娟道啊，你能不能帮我找一个同一趟飞机的人哈？我心里也是那个一点。放心一点哈，毕竟老了嘛，他七十多岁了，也还是很紧张。你想我到哪里去跟他找啊？我没法跟他找啊。我就说这个要碰哈，要信碰。我如果知道，我告诉你，其实我就早忘了这件事情了。结果我星期二我要回多伦多，我就突然想起，哎呀，我一个针灸的医生很好，我现在身体不太好，我让他能不能今天帮我治疗一下？我一年多没有跟他联系了。我就打电话，我还是在路上就要走之前，我就跟他打电话，我说王大夫你在家吗？我说我今天回多伦多，我想到你那边去治疗一下。他说哦太好了，他说过两天我就回去了。我还一听他回去回哪，我还没听明白。然后我就准备去他那边，结果那天有其他的事情，我没去成多伦多，我也没去找他。第二天我就跟他通电话，我说我来不了了，我也没开车，搭别人车来的，下次吧。他就说哎呀，下次就不行了，我周六的飞机，晚上的飞机回中国。哎，我一听这不是潘姐的，也是晚上八点多呀。我说你的航班多少啊？他就说哦，我就赶紧问潘姐，潘姐就告诉我他是哪一个127什么。我就问这个医生，医生说好像我跟他的不一样。我说你再看一看，他就把机票发给我。我一看，你们两个不是一个航班吗？不是同一个航班吗？唯一不同的是到温哥华他们转机，潘姐直接坐到上海，他就转这个王大夫就要下飞机转香港。本来这个潘姐之前是买的转香港的这个，她后来换了，老人家不想转嘛，她就换了。结果登机这一段到温哥华都有人陪着她，对吧？哎呀，我说这个就是神了哈。然后我赶紧告诉潘姐，我说你们两个人加微信吧。他潘姐高兴的，他说哎呀，陈全道啊，你都没忘记我呀，你还记得这事？我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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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我早忘了，不是我没有忘记这件事情，我早就忘了，因为我找不到嘛，我到哪里去帮你找啊？我说上帝没有忘记呀，弟兄姐妹，上帝没有忘记。今天早上潘姐就告诉我，多亏了有他呀，在飞机场帮了我好大的忙呢，帮我提行李，帮我办手续，多亏了他。他说现在我去上海，他去香港了。弟兄姐妹，神是不是信实的神啊？他信实的，他就让你一回头一看哑口无言，知道吗？这件事情不是别人做的，是神做的。你说神叫万事互相效力，他并没有让我去看那个大夫，他也没有治疗，他的目的就是要潘姐跟他联系上，就这么简单。所以你要经历神呐、啊，神他的心意，他的慈爱，他没有片刻离开我们。我们的心意，我们想要的，我们的需要，没有哪一样他不知道。他到了时候，啪一下就把你成就。所以你啪一下一回头一看，哦，原来神在这里，然后你的信心就增加了。所以我们现在安静在神的怀抱，教会需要往前走，啊，神一定会在他的时候。为你们带一位非常好的牧者过来，我深深的相信，教会一切的需要神都知道，教会是神的家，那我神同样也会对我有他的安排，所以不用担心，不用担心。好的，我们一同祷告。 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你是信实的主，你是何等信实的主。主啊，你是听祷告的神，你是爱我们的神，你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主啊，你在那边看着你的孩子们。主啊，你的心意就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我们幕后有指望。愿意听到这一篇道的每一位都在你里面诚心得力，诚心有盼望。感谢主，我们一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